大脑在两个年纪断崖式衰老，老顽童的双手互搏反衰老学，中年人的两条热搜。5月23日百度热搜第七条和第十一条挨在一起。第七条，大脑在这两个年纪会断崖式衰老。第十一条，长期控碳水的人后来怎样了？放一起看就明白了，一边告诉你大脑要塌方，一边告诉你饮食法又被复盘，中年人一边焦虑认知衰退，一边在饭桌上跟米饭过不去。学界的研究方向是这几年都有的，人脑在中年和老年各有一段非线性的陡降区，44岁前后和67岁前后被反复提到，与之相关的代谢、神经髓鞘、突触、可塑性都在那两个节点上出现明显折现。低碳水饮食长期追踪则发现，短期减重明显，长期对情绪、专注力的影响呈两极分化，一部分人变得清明，一部分人变得迟钝。要把这两条焦虑接住，金庸早就写过一个不靠饮食、不靠药、靠动脑的版本。老顽童，老顽童不是不老，是老法子反着用。知识库里有周伯通的一段简介，他自来天真烂漫，心无城府，不知隐瞒心事，最喜与孩童结交，生平最爱恶作剧，旁人胡闹顽皮他必来凑去，因而江湖人称老顽童。他与郭靖结为金兰兄弟，到神雕侠侣，中年近百岁仍能与杨过差斗百余招，近百岁的人还能跟年轻人对一百余招，这是金庸夸张吗？小说当然夸张，但夸张的方向是有意思的。他没夸周伯通修了什么仙药，住了什么洞府，他夸的是周伯通一直在跟人玩。玩这件事在认知科学里其实有名字，社交参与、情绪开放、新任务介入，是中老年大脑里被反复研究的三个保护因素。所谓心无城府，最爱恶作剧，必来凑去，对应的是社交参与最高浓度的那一档。更关键的是他的看家功夫，左右互搏，周伯通所创的奇术可一心二用，双手同时使出不同招数，临阵时更能中途招数互异，令对手见所未见。郭靖曾以此术同使见龙在田，与亢龙有悔，破全真北斗大阵。这门武功在小说里是奇术，在大脑这件事上是个非常严肃的隐喻，他要求左右两个半球在同一时刻执行两个不冲突的任务，并且能在中途互换。这正是认知科学里所谓任务切换 task switching， 双任务负载 dual task load 最难训练的两个能力。他们恰好也是44岁和67岁两条断崖最先损失的东西。可怜未老头先白，衰老不是均匀的。因故那首四张机，四张机，鸳鸯枝旧玉双飞，可怜未老头先白，春波碧草，小寒深处相对玉红衣。写的是情，落到生理上其实写的是衰老的非匀速。年没到，头先白。今天的研究告诉你，44岁前后不是日历上的某一天，是激素、代谢、神经髓鞘几条曲线先一步往下走的某一段时间。按金庸的写法，周伯通也曾昏迷中喃喃复诵过这首词，他不是没尝过这种事的人。他后来的解法不是悲叹未老头先白，是把老和顽焊在一起，百岁还在抽冷子戏弄人，百岁还在练空明拳。空明拳的口诀金庸写过，着重凌空平虚，以柔克刚，耗在中年和老年这两次断崖上读，别在身体真正衰退的那一段还跟他硬碰，硬控碳水，硬戒糖，硬做高强度间歇，而是凌空平虚，留余地。中年防衰没有比老顽童更直白的答案。把今天那两条热搜归并起来，就是一道中年人的多选题。 A 性，两个年纪断崖式衰老，开始焦虑44和67。 B 性长期控碳水，开始跟米饭过不去。C， 学周伯通把玩当作日常项目，把一心二用当作训练。A 是诊断 ，B 是处方 ，C 是生活方式。金庸早就把这道题的答案写在《射雕》里，天真烂漫，双手互搏，近百岁还能跟年轻人对100余招，读者自挑。